哒哒哒滴哒哒，啦啦啦啦啦，哒滴哒滴哒，六四的方。
好，欢迎大家收听 U4D8， 我是老薛，
我是老李，
我是邦子。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女嘉宾。
大家好，我是赵梦莎。
我是周月，这不是之前你们也有一个同名的人。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周月，但是差别有点
大。
对
对，有点大。今天我们聊这么一个话题啊，标题是这个 self， 因为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关键词可能有点不是特别能过得了、独立啊、今天我们就是跟这个 ABC 书展这个
两位创始人，
哎，两位创始人一起聊聊这个命题。来吧，来吧，怎么？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ABC 书展？
对，我觉得把全名可以先说一下。
ABC 艺术书展。
这 ABC 我本来说是想什么 Art Book in China 什么的。
啊、是是是。
对对对，这个缩写对。
对，你已经解释了。对，
行，好吧，那我办几年了？现在到现在。
第五年。
嗯。
我们感觉好像那个统一回复。
对，
女团那种。
还真是啊，有点那意思，说 AKB48 那种。
ABC 书展今年是也在几号？在哪儿？
快了，
7月24号到26号，对，周末三天，
在北京时代美术馆，那个五棵松，
西边的三里屯。
到时候我们也会在第一天也会过去，然后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到时候也会给我们的听众们谋一些福利，
是吧？
然后搞一些这个入场券，
啊、爱的入场券，
对，入场券。然后那个到时候我们在那边这个团聚啊、好吧啊，对，今天我们就主要是围绕着这个独立这两个字，因为 ABC 书展呢是一个独立的
书展。
何为独立的书展？二位解释一下。
对，
就是如果说到传统的书展的话，可能比如说北京就是有那个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那
北京图书展，
好像
朝阳公园，朝阳公园北京图书展，
对，类似吧。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自发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展会，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也好，或者是什么背景吧，反正就是自发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聚集了很多像我们这样自己去做就是艺术书创作的这么一群人。
哎，只是艺术书是吧？
其实从最开始我们是主要关注视觉艺术的，发展到今年就是我们的第五年，其实每一届 ABC 的涉及范围已经不只是视觉艺术了，其实很多类型的创作，研究型的、设计的、建筑的、社会介入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主要它是一个自发的、自主的出版行为，然后本身我们对它的话题和内容的价值是认可的，我们就会筛选进来。
哎，这像这些你们会有审核吗？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 ABC 书展的活动吗？
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用审核这个词汇吧，就是每一届的 ABC 其实都会有一个公开招募的过程，我们就是会在网络面，就是整个网络去发这个公开招募的通知，所以大家都是有机会看到，然后也是有机会申请的。那我们在这个每一届工作组和就是所谓的组委会吧，我们在这个筛选过程当中，当然是依据我们的经验，或者是觉得这个创作应该是一个标准水平之上的，我们才会被 纳入进来。
嗯，
嗯，但是对内容本身我们不做任何的
限制。
限制。
嗯，梆子参加过这个作为这个。
我参加过两届，对，去年和前年。
嗯
啊、
嗯、
但我就觉得我前年参加的时候可能理解上真的就是以为是可能这种书展是偏艺术向的嘛，然后我就做的会比较抽象，就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很好理解的那种。然后我参观了完其他的人书展，人其实做的我觉得更通俗易懂一点，而且不是说你的理念一定要有多就是
前卫，
对，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当做艺术创作去做。但他们有意思，比如说书的这种打开形式，然后包括他们所探讨的内容，我觉得那个可能更重要，就不是说你要像艺术品一样搞得特别。
哎，那你怎么权衡其中的独立性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受众群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你要如果做艺术品的话，可能你针对是藏家也好，画廊也好，我觉得他们书展的更多其实是面向大众的，他们可能不会很在意你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或者是什么，可能就觉得你这书很好看，然后你这个书所描写的内容很有意思。比如 Chill Really Want 他们做的那个的士之家嘛，那可能比较早了、
嗯、
那是
第一本，
对，他就去那些的哥吃饭的点儿，然后去
的哥美食，
对，
的
哥
美
食，就、
嗯、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在什么很高深啊，很或者说我要去传达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当时第一年参加的
时候。对，所以我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打破这个僵局。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时候你比如说，我看过一些独立话剧，
嗯，
惊呆了。
根本看不懂是吗？
对，就是看不懂，我也理解不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对，因为我觉得艺术家可能更注重表达吧，就是我要表达自我。
对，
对，但是他可能也不，
但你觉得如果要是这样、嗯、比如说哎，我想问你，昨天在你的这个艺术上面打折了吗？
嗯，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一直在改变，就是我的作品到底是给谁看的。如果我想传达我的思想，或想传达我想说的话，你想传达给什么样的人？你要是想传播给大众的话，那你就要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嗯、这也是我可能一直在对在调整。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是就是独立之于主流，就是他的这个、
嗯
边界是什么样的、
嗯、
它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不必去迎合观众的喜好、
嗯、
就是这是一个挺本质的事情、
嗯、
如果在独立这个词汇下面去讨论。我们上一期初学者电台刚做了一期关于做书的节目，然后就是艺术家烟囱他就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可，他说这个事儿本来就不赚钱，所以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得开心啊、
嗯、
就是这个事儿我得认可，
得享受在其中，
你得享受
这个事情已经很苦了。
对
对，
所以其实出发点并不是说我做完这一本书也好，我做完这作品也好，到底是会不会被卖掉，然后会不会有人喜欢，这个都不是大家优先考虑的。
那我觉得参加书展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真的是不考虑受众，我先不说买不买，就是不考虑受众喜不喜欢吗？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一本书这么多书展可能上千上万册在这个书展，那哪本书会被人拿起来看？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我觉得是人都会有一点在乎这个，但是就是你冠上独立这个名字之后、
嗯、
其实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就是独立真的就是你要是说我是一个独立乐队、
嗯、
我一个独立的电台，我是一个独立的自媒体人、
嗯、
或者是什么，独立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苦词儿，它就是挺就是因为就是你要认可自己是独立，你就应该认可这种苦行的
模式，
就是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别人不认可你的东西，
嗯
嗯，
就是你这是自我表达，别人不认可；还有一个就是商业不认可，
嗯
嗯，
就是这两个你都得担着，
嗯，
就这个你才能声称为独立，
嗯。
如果你担不住啊，但是你要是挣着钱呢，这也没得说啊、
嗯、
那说明你在独立这块你也玩的也可以、
嗯、
但是这两点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扛不太住。
我总觉得独立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单向自诩的，就是只有自己说我是独立的，
嗯，
谁如果别人标签贴给你说你是独立的，我觉得这个就差点意思。
哎，我倒是反而觉得别人贴过来标签你是独立的，你可能还真的会偏向独立， 因为你看我们的音乐这一块，就是我们认识很多乐队啊，然后也说自己是独立乐队，
嗯，
但我认为如果你是签了公司，你就不是独立乐队，你不是自出版这个唱片的话，
嗯，
或者你不自我运作的话，我都认为不算是独立乐队。
嗯，
对，当然独立风格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
嗯，
但是说如果说自我去认可自己是独立的话，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嗯，
你要创作，然后你也要营销，
嗯，
自我打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才在真正意义上可能算是独立这个概念。
对，因为您最开始说我们今天从 self 这个题目跳到独立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英文词更好的解释了独立，就是 self 开头的一切就是独立，
嗯，
就是你自己做，好比说你自己去找印刷厂，自己设计，然后自己装帧，然后自己去销售，自己还得营销，自己发快递，然后自己回别人差评，这所有的东西可能就是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完成了一整套可能在正统的公司或者商业的公司是一个团队完成的事情，但是你一个人完成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代表你是独立。
在现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人是独立的，
嗯，
就是包括很多 vlog 博主啊，
嗯，
视频博主啊，什么自媒体微博人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他们都还挺独立的。我还真的就是认为，就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多。
嗯，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就是因为科技进步嘛，所以你又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做一个事情，然后从头到尾都要亲力亲为。
嗯，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我第一次接触到独立这个词，其实是我在可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就是我那会儿看有一个宣传单，那会儿就有一个吉他手叫曹军，然后他自我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介绍里边写的叫自我教育家，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词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自我去教育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稀的事儿，
嗯，
挺有意思的事儿，它可以摆脱现在这个教育体系，
嗯，
所以我那会儿我就对这个词，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独立”这个词儿，就从摇滚，然后发展到独立，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摇滚这个词已经过时了。
嗯，
大家一听到摇滚，可能有点回避或者是什么。然后独立这个词感觉也是发展到一个瓶颈上，
就有点伪命题吧，现在
这有一点感觉是这样的。
对我其实听，如果你们这么定义，就是说只要自己完成所有的流程就算独立的话，那可能现在确实像薛哥说的那些 vlogger， 然后他们也都算，如果也能算到独立的话，那独立确实就有点太多了，
嗯，
就其实各行各业都，
就是如果是从社会分工角度说，就是因为科技它很多东西变得成本很低了，就是不像以前只有一个资本雄厚的公司我才可以出版一本书，或者是我才能做一个精良的唱片，但是现在其实家里有电脑软件，然后你是刻磁带也好，或者是刻做小批量黑胶也好，就是成本变低了，所以个人才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个人业务和项目。然后包括可能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的变化，我觉得当然是决定性作用的，就如果不是网速快了，然后互联网现在就是变成一个这么稀松平常日常的事情，那大家也不会想象得到自己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可以得到回应，嗯，就是还可以通过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养活自己，就是广告主可能去买一个vlogger 或者是一个播客的广告，那就是在十年前我觉得是想不出来的。
嗯，对对对，十年前肯定没有这些东西。
嗯，
但我觉得刚刚就是在说的这个独立，它还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技术层面的独立，但是我觉得我们去怎么样去判定这个内容，我们是希望就是还是你做的这个内容它不是去迎合就是大家的这种潮流呀也好，或者是说包括我就是回到最开始帮忙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创作者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去考虑观众的这个喜好，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第二步的事情，就是首先他还是应该他独立的去思考他的这个创作，然后他希望怎么样去呈现 当然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会销售，你也希望被别人所喜欢，所以可能到第二步你才是。
对，因为我确实也觉得确实分开两步来说会比较合理，就有的时候你想传达的东西它是独立的，它不是一个去迎合大众观点的，但是到第二步你去宣传也好，或者说你想给别人看的时候，你会考虑到你的受众。就因为我去年不是闭关了一年吗，然后我到后来会非常痛苦，就是我觉得我创作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反馈。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他需要反馈，哪怕是骂声，哪怕是别人不认可你，你知道你做的这个东西你在做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如果想达到口口相传这个级别，其实特别难。
对，
都是内容创作者来说，你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很难说我能做到别人一听就想转，而且就说逼着别人来听，说你必须得听这个。我觉得这太难了。或者是一幅画也好，或者是一个音乐也好，其实能做到这个真的非常难。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难而不去做。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要口口相传，说明你口碑很好，但是可能他达不到口口相传，但是可能是不是比如像我参加书展这种。
对，所以你就得找一个跟自己契合的这么一个机构。
对对，
或者是一个宣传的渠道。
对对，
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给我们投投稿啊，给这个 ABC 书展
这是一则广告。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创作者他都会找到自己应该适合自己的这么一条路。
对，
那我觉得 ABC 书展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像广告了，
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条路。对，
我觉得我刚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在想，就是独立和我们就姑且说独立和主流吧。我觉得好像是两个时间上的问题。就是独立比较像是一个未来式的，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未知的，是一个实验的状态。所以
你说的特别对，我就是去年我去 ABC 书展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不够精良，但是我发现哦，现在有人还做这个东西。就是他
现在还有人做书，
就他可能对他可能是一种启发式的东西。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参观这种展览的一个目的，其实你不是说我要看到多好的作品，我要去买到它或者是什么，而是看别人怎么玩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它就是一个印刷，那它能印刷出一个什么东西了？或者是它就是它又有没有一种新的介质来去呈现图像或者是文字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就需要开眼界的一个方式。
提到启发这个，我觉得就在我们做展览的经验里面，这个事儿还挺常见的。就是我们每一年在做完书展第二届的招展的时候，其实都会收到特别多新的申请，他可能是第一次做书，然后甚至很多人写邮件就说我这次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因为我去年去了书展受到启发，我觉得我也能做，也想用这个方式创作。所以就这个是一种刺激。
对，这是
你看到其他人的创造力，或者是别人做了你碰巧其实就想做觉得你也能做的东西，这是一种推波助澜。然后就是主流的话，我觉得很多是对亚文化的收割吧，经常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结果。就是在垂直的领域已经比较好了，已经比较多反馈形成了，那主流我可能采集一些这里面他觉得最好的东西，我们去糙粕留精华，然后我可能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其实主流就是一个完美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其实主流更重要的是可以批量生产。
是的，就是它是找到一个方法我可以把它生产出来。可是独立它就是是珍贵也是笨拙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个人程度太高了，它跟你的就是一个手感也好，或者是你的性格也好，这个东西关系太大，所以是不太可能被批量化的。所以就是我总觉得独立应该是一个就是在前面使劲的一个就是 avant-garde 的东西，前卫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创作者都不会说我这个东西已经在市场得到认可了我再去重复它，大部分做独立的人是说这个东西认可我了挺好，我再试试别的。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就是在做独立创作的群体的一个状态。
这可能就像老李刚才你在那个录节目之前问，就是你想买那本书，然后那创作者可能就说我也许就不会再做了，可能也是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考量。对，
对，你不跟这跟其实音乐一样，就是你听一个专辑，听完以后你就会期待它下面的，如果它下面还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哎，那我再等下一张，如果它五张唱片都是一个风格的话，你可能说哦，那你是这个风格，我可能就不会再听你，我总对你有一些新的期待，我总觉得哎，如果一个乐队的精进了，他会在他的基础上再创作出不一样的东西，给你一些惊喜。你比如说，我觉得那 Radiohead 主唱
啊，
我觉得他，对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典型，就是一条新的路，对对对。
但这是健康的状态，就是歌迷也特别理性，期待创作者可以做新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现在市场我们去吃的都是垃圾，就是因为大家都太速成了，太急功近利了，就是老做重复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大环境的问题。
对，所以我就觉得独立是必须要存在的。你总是吃快餐的东西，大家都变成啊，对吧？
对，我觉得如果这么理解的话，确实就像可能我对艺术市场越来越不认同，也是很多艺术家，比如这个系列火了，他一直做。
对，
我像我之前当他助手那个艺术家也是，就是他一直做，做了十多年了还在做，然后就到最后我就不知道他这样有什么目的，就是你只是你确定你这个东西能卖，然后你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但是可能确实也是，就是市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市场也不是很希望创作者一直在变化，他可能也希望我喜欢你这一点，你最好一直是这样吧。可能
其实音乐已经完全市场化、商业化，
对对对，
就是下一步就是艺术品市场，
艺术品市场很，
对，我觉得还没有一脚踏入到综艺。你说哪个综艺说会请一个说哪个艺？对，我觉得下一步就应该是
真人秀。
对，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步就踏到艺术品这个
明日之梆子。
你看你我昨天
互保锤了。
你看我昨天刚去的芳草地，然后我也跟一些艺术品的艺术品市场的人在聊这个东西，他们就是在往前探，就是。就芳草地大家都去过啊，也都知道那里边有很多艺术品，然后都是他那个形象展示或者是他个人品老板个人品味的一种模式化的东西，然后这整个的那个这一块的东西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咱就是说电影也好，音乐也好，书籍也好，就各种的创作类、内容创作类的东西，原来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现在慢慢在这个市场里面变得商业化。这个事情你们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泾渭分明的事儿，对，就是不是说你独立了就完全拒绝商业，就是大部分我们参展的这些个体创作者也好，小的群体也好，他们是没有商业机会的。或者是即便有商业的机会，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商业做对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的存在才重要，就是我们扮演了这么一个，就相当于是博览会之于画廊作为一个一级市场的存在，就是我们给他了一个交易的场合和一个交易的标准参考，我应该怎么去定价，我应该怎么去卖，然后我怎么去应对我的收藏者或者是我的消费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去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标准，或者是形成一个商业的结构吧。
问题来了，梆子去年参展了，当你把你的作品去定价的时候，你有没有苦恼？
也有，因为我第一年，我前年参展的时候定的太低了，然后被老板骂了，因为他们就有个均价嘛，你如果卖这么低，那你就有点恶性竞争是吗？但我没想那么多，因为第一年参展，我是觉得我的东西可能也不是那么成熟，对，所以去年我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以实说啊，就是因为我第一年定价大概在20块钱左右，然后对，然后就被三明骂了，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想，那第二年我就看了看周围的其他人创作者的作品，然后我就定了一个大概可能50-60块钱，对，然后我去年那个本书又是关于青年的嘛，我就干脆就定54了嘛，对，所以就是我，
所以确实是在这个书展上也会给受众，无论是大众也好，还是给创作者也好，
一些参考，
都有一个横向的比较的，
对，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他能够 卖到多少，或者是能卖多少钱。
其实那会儿像我做那个自己我做 CD 的时候，
嗯嗯，
就文雀的第一张嘛，在那个定价的时候我也挺纠结的，
嗯，
我就拿着那 CD 看了半天，我这一个东西其实我不说它的内容，它就是成本，就是没有啥成本，
嗯，
就是买点 CD 壳，你刻点 CD， 你找个那个厂子印个封面。但是我觉得，就我觉得关于独立这个东西，作为艺术家来说，或者作为音乐创作者来说，你首先得对这种自己的作品是认可的。我个人觉得做独立的源泉就在这儿，就是你能创造出来你能创造的东西。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怎么说，就是刺激人的，起码刺激我的，就是我能创造出来这个东西。然后定价方面我觉得定的相对来说高了一点，我总有一种那种我觉得他值这钱，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自己做的东西，你其实你更加知道你花了多少心血在里面，就是他包括你可能花的时间精力，就可能除去那个成本之外了，所以你觉得其实它是值这个价的。
对，其实按理来说那个成本，就我刚才说的什么买盘这些成本，就应该不是成本，
嗯，
这些应该不包含在这张 CD 的讨论范围之内。对，我觉得起码我觉得对于独立来说，所有的朋友们做完不管是书也好，艺术照片也好，音乐也好，你肯定要自己先去满意，你非常开心的向别人推荐可以听听这个，或者说是不推荐你自己听也可以，反正这就是一种声音。嗯，
对，虽然我刚刚提到了定价标准，但实际上可能在独立创作群体里面不存在一个绝对标准。 就举几个例子吧，比方像广州有一个艺术家群体叫冯火，他们一直是自己在家拿打印机印杂志，每本卖1块钱，就是虽然可能它那成本也不高吧，但是显然1块钱里面，如果你要把它计较所有的编辑设计稿费这些东西，这个1块钱一定不会覆盖他们的劳动成本的。
嗯，
但是1块钱就是一个，就是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甚至就好多人觉得1块钱买一乐的方式。对，他们就是他们最开始这个定价和这个杂志的想法，就是想把这种艺术家的胡逼吧，就是能扑到所有人的家里，甚至是变成别人的马桶读物，像故事会一样。然后还有像就是美国很有名的，通常我们都不会绕过的一个美国当代艺术家艾德鲁沙，艾德鲁沙他的作品，就是他现在可能拍卖市场上他一张照片上百万吧，但是他早期的就是做书的那批东西，用石板画做的书就5美金，可能
三美金最开始的，然后它是放在那个加油站的便利店，让大家就是你就扔几张然后你就拿走了。
对、嗯、
但是后来确实也是因为它本身的身份，然后它的这个手板其实还是现在还是挺贵的了。
对，我买过它的就是等于相当本来就没多少本，可能也就是100本200本这样子，然后现在如果你去买这本书的话，我花了800美金买的，还是挺贵的。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我长期挺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最开始对我作品啊，我先说我创作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有人如果想买，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然后流入到下，比如说假如有一天我有名了，你想卖这个作品，那你需要跟你下一个买家说你是多少钱买的，这个钱代表你认可我这个作品的程度嘛。对，我是希望这样，因为就包括我卖书为什么开始定价那么低，也是我可能跟就是刚才你说冯火他们的想法可能是一样，我更在乎这东西能传到多远，因为是我是在表达自己，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我的声音，而大家不会被这个就是所谓的成本或钱去限制住。对，然后但是艺术的话就遇到一个问题，就之前我老板就说你这样的话就其实对于藏家也好或画廊也好是没法给你定价的。对，因为每个人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都不一样。
嗯，
对，当然这是就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然后当然我就也一直没有把自己作品放到市场之中，也是这个原因。你认可自己的作品，你觉得它有价值，其实理论上你应该定价高一点。
嗯，
对，这是说白了也是对你自己工作的一种尊重。
嗯，
但是相反的话其实越便宜的话它可能传播力度会越广， 嗯，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类似的情况？
对啊，就是 ABC 书展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这么直接吗？
反正就2018年我们北京那一场就大排长龙，就把木木美术馆绕了三圈，我就有好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说行啊，你就是发财了，这是、这票房可以，因为那是我们第一年卖票。但实际上2018年到了年底就是周月没回家，就是觉得没有钱回家。然后就我们俩到了年底，就是算了算，把同事工资发完了，就是我那年还去就给别人上门喂猫，然后还接了一个画册，就是整个我们都过了特别窘迫的一个春节。但现在就是我们算是可以
自负盈亏，
对对对，说难听点就可以
自给自足，
对对对。但是这个是建立在我们非常小的一个团队，没比你们多俩人，就是很小的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包括其实好多人说今年好像都扛不下来了嘛，我们就觉得我们是那种 nothing to lose， 我们从来都没有赚过钱，所以就是赔钱的那种感觉好像也不是很明显。我们一年到头也进不了几次账，下不了几回雨，所以就是、
一年在中国要办几次展？
我们现在的我觉得也就能做两次，
就北京和上海
两次，还得养一些，也不是养吧，就是也得做团队嘛，对，得发工资哈，
对对，
所以挣来的基本上也就贴补到这些日常的消耗里面去了，
对，就是因为我们俩的背景都不是很擅长去经营的人，我觉得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一些经验了，但是就是首先就是贫穷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这种在一种饥寒交迫的状态下去工作，就只是目前这个市场和系统我觉得还不足以让我们非常游刃有余，但是还是觉得可以，就是既可以满足自己，但是也可以让大家都生活得好一点的。
对，那现在往后两年看的话怎么样这个趋势？
我觉得两个月之后都不敢想今年这个状态。
是吗？
你说说吧，我们今年都经历了什么？
就今年书展能开就已经很好了。
嗯，
所以
我们昨天
那今年的票房怎么样？
现在还看不出来呗，我觉得今年其实影响特别大，要不我们怎么都出来走穴了，就是就加班完饭也没吃赶紧过来上节目，就是今年卖的不好，
希望多一些人能够知道这个事。
是，确实，就是首先从1月份到现在有两次推倒，6月初大家都知道北京又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有挺多展方是不敢来的。然后卖票，因为就是相关的规定，我们是只能卖分时段的票，这个其实有点反消费者的习惯，谁会知道我一个礼拜之后那天的几点我有空，因为票房又是我们唯一的那个收入来源，因为就是展位费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就只是所以就是如果没有比较好的票房的就是结果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损失。但是今年就觉得不行，必须得做，就是线下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一场对我来说就是巩固士气，就是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信心，一方面也给这些市场消费者也好，还有这些参展方也好信心。要不今年就大家都觉得特别颓。就是在家里面待的，尤其是这些个体创作者，再没点自律的这种，就是再不够自律，今年可能什么都没做，所以必须得今年。
对，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接触的这种独立的创作者比较多啊，那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原来很好的创作者上了一点年龄了，然后可能就转向了，或者是不做了，或者是怎么样？这样，
但我觉得这个
不多，
因为我们本身的创作者他本身还是很年轻的，比如说他参加书展的这几年，就我们接触到这几年，他其实刚好可能正好是他 刚刚成长起来的这个、
嗯嗯、
这几年吧，所以可能还没有马上到就又老又油滑的那种，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就、
嗯、
而且
这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艺术品市场，为什么说有的艺术家他可能一直都在重复自己最开始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因为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去做创新，因为创新其实是特别累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些有机会复制自己的都是成功艺术家，就是不成功的艺术家不存在重复，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参展方一年一年重复着来的这些人，我觉得首先他们是一直都会有创新的这个想法，就是他会自己在、
嗯、
好比说他有本职工作，这个本职工作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需求，
嗯，
做书也好做创作也好是他的出口，所以他一直这个出口的需求都会存在，他就一直会做创作，这个不会因为没有人给他反馈或者是卖不掉一直积压他就不做了，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本能。
那这个消息还挺可喜，因为我总觉得在这个可能在这些行当里边，就是大家来回跳啊，或者是不能够一直一件事情做到很长时间，这种情况还挺多见的，我总觉得。
所以我们刚一直在讨论独立这个词、
嗯、
就是说如果他其实取得了一定上的那个商业的成功，他不独立了，那他真的就是很有可能在那个舒适圈内，然后他不会去创新了。但是恰好就是可能因为他还没有到成功的那一步，或者说他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运作体系，所以他能够保持他的独立，然后他也能保持他一直创新的这种活力。就是说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谁不想不那么苦呢？如果他一直独立，很可能意味着他也一直得很艰苦的，但是同时他可能精神上他是比较充裕的，可以不断的去创新。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矛盾吧，就是你其实是非常难，就是你的情况比较舒适的情况下，但是你还能保持独立，这个是最难的。
嗯，这当然是、嗯、这肯定是特别难的。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取舍吧。就好比说，迪拜如果一直伺候一个甲方客户，但是这单特别大，那你们所有的团队可能停更三个月，你们会乐意吗？也不一定。就是可能这些独立创作者，他会在一个收益和他自己的精神满足当中去做一个平衡。这个可能也是一动态平衡，好比说我最近真的生活很紧张，那好比说有一些创作者他插画是他的赚钱的手艺，那他可能这段就接商差接的比较多。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吧，因为我其实是一直从来没有从事过就是上班或者说稳定的工作，我从毕业之后就是说在做这个自己做这件事情。当就是在梦莎还没有加入之前，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不售票的嘛，所以相当于其实是没有任何收入，你是完全凭兴趣去做这个书展。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思考，那我是不是要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我其实我想得很清楚，如果我去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很不错的收入，但是意味着我必须会失去一些时间，然后也会意味着我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就失去了那种你去创新的那种热情了，就你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个事情了，所以那我就可能必须得就是我去习惯去接受我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稳定的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独立创作者他其实在这方面的思考也是就是需要自己很清楚你需要取舍一些什么东西，
挺难的，确实挺难的。
这不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纠结的。
就有那么一句话，前两天我听的是说，你的每一个决策和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是完全可以定义你一个人的。
嗯，
就像刚才说的，你要是不然就去找一个工作，
嗯，
挣钱，要不然你就去做自己想干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一旦有一个决策就会重新定义你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气质啊也好啊，还是整个的生活也好，还有你这人整个未来发展的走向也好。其实越来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们转向的可能性就越多。今天我们国家就发布了一个文明文，就是鼓励 自媒体直播等行业大力发展。
我一直觉得
自我就业，
我一直觉得这是为了降低失业率所找的。
这肯定是这样，对。但是其实现在来说，从政策上来讲，也是在偏向于
支持这方面。
对，偏向于你自己如果能够自己消化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别给社会造成任何的负担。
这就跟九几年唱那《论成败》一样，就是人生好卖，就你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书展这事儿，因为我可能虽然我们认识挺久了，但其实书展我真正全方位体验也是2018年在木木那次。然后那次我去的时候，我当时有点震惊，就我会以为观众是偏向于就是艺术向一点的这些人，但是我发现去了就OK， 好多潮男潮女什么的。就跟我觉得这一点让我特别想起来国内的音乐节，就可能10年前的音乐节真的是爱音乐爱摇滚的人去，可能是这样一波人。但是现在你要是去某些音乐节
庙会，
对，就是打卡去了，你感觉各种网红在那边就是照相啊或者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该去的地儿。你们有没有担心过就是书展会变成这样，还是你觉得无所谓，只要是其实扩大了市场是一个好事儿呢？
我觉得我们一直有担心吧，
就
还
希望，
其实挺怕那种就是在书展一直是当道具在那边拍照的人。
对，我会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独立跟主流的一个碰撞。
是，但是就是我和梦莎其实一直对 ABC 艺术书展的一个定位，我们还是希望它是一个节日式的一个展会，而不是说是像艺术博览会那样就是
有阶级感。
对
对
对，就还是希望是年轻人们来聚会的这么一个场所。但是肯定我们是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流于表面了，就是我来玩一下，我来逛一下，我就走了。
所以我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去参加纽约艺术书展的时候采访过他们的总监，然后他其实说现在艺术书展在全球都这么热门，大家都已经有点变成一个醉醺醺的很时髦的事情了，就是他对这个是非常担忧的。但是他这个回答我就觉得对，我对这个是接受一半一半呗。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容许一部分人有机会去进入这个场景进行启蒙。那我觉得如果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拍照打卡的，他可能只会停留很有限的时间他就走了。但或许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两个他感兴趣的创作，对他产生一些触动和启发，或许下次他就不傻兮的在那儿老拍照，他可能就好好的端本书翻一翻，跟人家面对面聊一聊。就是这个事情不要去预设什么样的人再去参与和消费它。
那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大众的这样的节目，比如像央视的这个
央广新闻频道，
也不是新闻，不一定新闻频道，就比如说类似于艺术品鉴赏类的，就是那种几个老师坐在那儿品，
然后把
品艺术品的
那种，
那不太会吧？
就比如说这种，就跟咱们气质完全不是特别像，但是它量很大，它的受众很多，你愿意去现身说法，说我们这是一个艺术的书展，希望大家来看。
你先说吧，我觉得我们俩答案可能不一样。
我觉得我可能会愿意简单的介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群也不是我所需要的。
但是会去，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特别荒谬可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这种机会，首先这种平台里面，首先你考虑工作的也是个体，可能那些编辑他是年轻人，他就有认识有认知，他才会知道我们，否则他也没有那么胆肥把我们就请过去了。 就如果
其实这也不牵扯到什么胆儿肥不肥，因为我们本身也会经常会接触到可能跟你完全不搭嘎的一些合作机会什么的。
嗯，
那当然你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你都会去左右来平衡这个事情，看是去还是不去。
那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呗？
但是其实啊，就是如果我在考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就是已经是很理性的去思考了。但是其实往往决定这件事情结果的是。真的，就因为我们之前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就可能我们还是说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我先去了解一下对方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拜拜了。
嗯，
就是你知道对方和你
不在一个频道。
对对，
嗯。
但你刚刚描述的这个，我觉得我肯定去哎。
是吗？
特别高兴给人讲一通狂安利，然后让别人洗脑认知这个，就同意我的态，我的观点态度，认可这个价值，我觉得挺好的。我爸妈也不是学艺术的，但就是从我开始在美院念书，我回家就看他们也看艺术杂志，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嗯。
所以这块也是一个，我刚才咱们不是拿独立跟主流做对比吗？
嗯，
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嗯，就有点疑问，我也不是很肯定，因为我总觉得主流对应的可能是不是更倾向于小众
啊？我其实刚刚也是想要说，因为就是独立跟小众好像是一个会总是连起来一起说的一个。
那你觉得独立的反义词是什么？
嗯，
统一。
独立的反义词，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刚才聊的内容反而是对的，就是独立可能是什么都我自己来，对吧？那相反可能就是我什么都找别人来做，或者它可能是一种协作，但是这种协作可能又是建在利益之上的，也就是我也不知道该。
我今天上这节目之前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就是独立反义词到底是
什
么？我认为是依赖。
哦。
嗯，对，我觉得有道理，
我认为是依赖。
对，
就无论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你对于作品趋向、作品风格趋向的，你可能是大众依赖，就是就是大家喜欢什么的，我依赖的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依赖商业。
嗯
嗯。
所以我看过一次易中天，就是解释，就是他做那个叫什么大学生的那个讲座，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站起来说易老师，我要跟你提个问题，说我们现在写的东西如何在商业和独立的这种自我创作过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点。然后这个易中天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还挺震撼我的，说你连经济都不独立，你怎么谈得上意识独立？
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特别常听的一句话。
对，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在无论是女权也好还是婚姻也好这些话题里边都存在啊，不光是
成长人的成长过程中，
对，
其实
对对对，都存在这个问题。
嗯，如果是这个语境还是我们在讨论市场的话，我觉得独立首先你是否可以让它可持续。
嗯，
就是我破釜沉舟的独立也是独立。
嗯，
我细水长流也是。
嗯，
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更鼓励大家细水长流的持续的去做这件事儿。
嗯，
就说回来，就说独立是不是跟贫穷挂上等号啊？然后独立是不是，跟成功或跟这种怎么商业成功是绝缘的？我觉得，未必。如果他有机会去商业上获得认可和成，就大众程度上的认可和成功，也是好事情。
嗯嗯，
那希望他可能在这个有商业成功的基础上依旧可以保持一个创作的活性。
嗯，
就是他精神上是不去依赖一个标准的，他可以不断的去创建一个标准。
嗯，
那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独立。
嗯，
嗯，甚至我觉得有一些好的商业品牌，他有意识的去扶持个体的发声，或者说他再去做这个这种某一种独立文化的推手，那我觉得这个商业品牌它也有独立精神。
嗯，所以你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并不矛盾的，而且是自己可以做得来的，是不是？
我们一直做书展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认为很多人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边是有
拎不清，
是拎不很难拎的。
就你觉得很难平衡，对吧？
很难平衡，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并不是特别现实或者经常能够大家达到的。
就你有时候你面对作品的时候你是一种心态，
嗯，
当你面对甲方的时候你可能是另外一种心态。
嗯，
就是
可能大家可能
你把你打一个电话，然后甲方说哎呀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你们就哎不要想的那么较真嘛，对不对？然后就放松一点嘛，然后稍微适应一点嘛，要恰饭嘛，就是总归会有这样的，就是人你也知道人家是为你好。
对，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求的是一个普遍性的成功，你是其实只会变得更中庸，你不会变得更精神独立的，因为你要承担很多未知的风险和责任。但是好比说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我觉得目前阶段我们就可以自己说了算，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但如果我是一个背后有资本的，我代言了某一个东西，我觉得那我做决定的时候就得掂当掂当，我也是自己说了不算了。
你善于冒险吗？
肯定啊，我们做这事儿之前也前无古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参考的，所以就本身就是一直在做各种冒险的事儿。
在这个事情上，自己在资金上面的投入大不大？
还行呗，
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我们特别善于省钱，我们特别善于省钱，
轻资产。
而且我觉得独立这个就是这个环境，如果能健康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如果你大家都是一个商业标准，在一个专业的状态下去工作，你的工作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都是个体单位，大家的成本都不高的状态，你可以互惠互助，我们可以很廉价的去完成一件事情，很低，就很成本的去完成一件事情。你好比说你是学生，你去那个请人家帮你去做一个设计，和你是一个大甲方，你去要求人家完成一个设计，这可能拿到的价格是天差地别。所以其实当你有一个彼此互相认可，在群体里互相认可的独立身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便利。就像我们在书展上，很多比方大家这个人是做印刷的，这个人可能做纸张的，他们互相之间因为作品的认可可以形成一个互惠互利，大家都可以非常低廉的去工作。
等于是把他们也串联起来，
就形成一个小的生态了。
无论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互相启发啊，还是从这个互相来去扶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对，其实独立刚才说到，我觉得刚刚孟莎说的挺对的，就是其实独立也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关于这个生活成本事，我也是就是有很大感触，就是当我上班的时候，我在画廊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挣过很多钱，那是一种生活状态，但当我决定啊花更多时间去创作，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原来可能2000块钱我也能活一个月，就是你成本可以压得很低，这取决于你对于什么是经济独立这个标准。就是经济，
但是你是一个人不饿，全家都没事儿的
这种，所以就是，但我相信，就是如果是比如有成立已经结婚生子的家庭，那每个家庭的标准也不一样。其实就是这个标准还是有很多的。对，对于个人来说也是。那我相信我周围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你月薪20000以下，可能这都不叫生活，对吧？你租的像我之前那个工作室那种。冬天我要穿着羽绒服睡觉那种环境，就去玩的人都觉得你羽绒是好大呀，但是你不知道你晚上你承受的是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标准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对于独立创作者来说，你自己去权衡这个平衡。对，我觉得你挣多挣少是你自己去决定，你1800块钱你能活，那我觉得也算经济独立。对，但是我觉得1800块钱像在中国这个环境，养一家三口人都有。对，我今天早上还看那个北京您早说什么全国有6亿人年
6.5亿
啊，6.5亿月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吧，还是年收入？
哦，不是，我今天看的是全球有6.5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那太大，我就说光咱们国家有一半人好像月收入还在1000块钱以下。
这6.5亿，我是6.5亿分之1，我的学财。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方式还是有很多的。我相信在一些可能小城市啊，或者说偏远一点的地方，可能也有在坚持创作的人。对，但他们可以把成本压得很低，包括这印刷也是。
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可以把成本压得很低。那我们都知道，内容创作其实是需要就是成本的依托的。那比如说你要印刷，你就要有印刷的设备。那会不会 陷入到一种我越穷越穷的问题，就是说我确实是我1800能过一年，但是我无法去创作出更好的东西。
嗯，
我想说一句啊，我觉得这个区分在于你的价值取向。
嗯，
你的价，你认为这个东西它是制作还是它传递出来的信息更重要，那它才是更重要。我觉得这个
对是手段还是
目
的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不太能拿一个某一个标准去衡量关于独立的视频也好，出版物也好，不一样。我觉得，
对，
嗯，
对。其实我刚才想问你，就是你说，比如乐队来说，一个独立乐队，有些很多后来参加了大的音乐节或者甚至获奖的乐队，他可能也是从独立乐队开始的。
嗯，
比如说我说一个非常大家肯定都听过的乐队，叫做苏打绿。
嗯，
我在刚知道苏打绿的时候，他就是个独立乐队。你现在一说苏打绿，肯定是个流行乐队，不会觉得他的东西有多特别有多独立。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的就是这种成功也好，或者就是他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主流，就可能
对，我就在想是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主流，
嗯，
还是说主流因为对因为你很火或什么的，我接纳了你，你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应该看行业，就是说比如像我们刚才举的苏打绿的例子，苏打绿的例子啊，就是，苏打绿我也关注过，然后到后来他们真的是很火了以后，他们又做了一件让我觉得就是他们应该在这个层级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去用交响乐创作了一张专辑，而且是现场的。这个是很难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一个小的独立乐队就可以做到的，因为你也需要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你才能够做到。但是相反来说，他在那个成为主流乐队以后，他又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认为倒是可圈可点。就是我认为，就是你做到什么地步了，你有多大量的时候，你还能追求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突破，我觉得那个确实是，我不能不说他们是有他们独立的那种想法和创新的那种想法的。对，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在音乐这个圈这个范畴里边，有很多所谓的这种独立，其实它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它不成立，我觉得
它不成立。
咱就拿中国乐队来说，我觉得其实独立的这个风格太少了。
嗯，
除非你是一大仙儿，你在山里玩民乐的传统的东西，你继承了好多年，你是一吹箫的，或者你吹笛子的，或者少数民族艺人，你可能，我觉得少数民族艺人可能都不算，就是哎，我开创一种新的风格，我是鼻祖，对，我是头儿。那如果咱追溯流行音乐这个范畴来说，那怎么算呢？
嗯，
你怎么算呢？你怎么算摇滚乐？摇滚乐再往前倒，再往前倒，爵士，再往前倒，黑人音乐。
对，独立音乐它也没有什么根源。
其实我觉得，其实刚才你们说到一个特，我觉得是一种状态。
嗯，
我觉得像 PK 十四这样的乐队，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乐队。但是当然，这个独立呢是泛泛的。是泛泛，没有某一个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他发张唱片是独立的，那可能他也依靠兵马司在发唱片。那你比如说他的音乐风格，他可能也不是他的开创者，但是你整个这个感觉，对，就是他形式的方式是一个独立的方式。比如说我可能聚散，我聚起来，哎，可能这一年我要发一张唱片，我散开，可能大家各自生活三年，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个能保持一个特别长的，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在工业体唱片体系下能享受的一个状态。
是，
就是你可能跟人一签约，你跟谁唱片公司签约，人不说哎，五年三张专辑，这是最普遍的，你一下就框到这里边了啊。你有可能说哎，有一张还行，有一张不太行，就类似。但是我真的是独立，我来上劲儿了，我来卖了，我几个人，我乐队五个人，我可能就要这一年，我有计划。我有一个计划，我要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就是我可能哎花一年的时间，我录一张唱片，写一张唱片，我再花一年录一张唱片，发行它，然后 OK， 这张唱片代表了我们一个时期的状态，我很精准的表达了我这个状态，然后我们散去，大家各自在商业当中摸爬滚打过生活，然后我们再回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但这么去就是如果是说在音乐这个语境下面讨论独立的话，独立是所有就是成熟音乐形态的早期状态。
嗯
嗯，比方 Pet Shop Boys 最开始就自己跟家录，然后但是他后面 就是拿了唱片公司的钱了，然后就可以上条件了，就是上编制了去做，他就是也做了不一样的东西。那好像就是说，大部分的音乐风格，它的最早期的雏形就是所谓的独立的状态
了。我觉得好像艺术产业基本上
好像
都是差不多，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熟悉的这个行业好像还会更健康一点，因为这个独立好像不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它可以持续的保持这个这个状态下去。就不是说你一怎么样了就不怎么样了。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肯定我们做这个评判的标准都是以一个时间作为一个，比如十年，对，十年，我们在十年当中，有些艺术家可能在十年当中他头三年的创作经历会非常充沛，他可能画了好多好多，然后他会陷入到一个学习或者再充电的怎么所谓的就这么一个过程中，完了再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良性的一个状态。对，我觉得这样
抽出来，
他能抽出来，我觉得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好的独立的，很模糊，这个字不能嫁接在某一个产业的某一项规则里，是不是签公司了，是不是你玩的音乐真的独立了，这个太，这个可能要抽到一个远山顶上往下看。
对
是要去用时间消化的。
我前一段不是莫里康奈死了吗，然后看朱文博分享朋友圈，他莫里康奈之前做过一个那种特别迷幻的一个乐队，就是这是一大师，就是他在这个工业系统里面已经非常的功成名就了，但是他也玩过这种非常所谓独立的东西。那就是我觉得他是有条件就是上大编制的，但是他也可以试试玩一些不受系统约束的东西，因为这种状态那还真是挺独立的。
对，我觉得这就跟刚才咱们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其实能嫁接上，就是你怎么看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独立性。你可能有人咱们讨论说1800-2000这个感觉，你看你怎么想的。那有人也赚了1亿-2亿，但是还那样，对吧？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精神定位很准确，而且很坚持自己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有些人我就过1800的生活，我就中午我中午2块钱买一馅饼走了，因为我有事儿干，因为我要做这个作品了，我下午可能要去工作室做这作品，或者我去排练室要排练了，那个些东西对我不重要。
是，
对，那个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可能
我记得你之前讲过说忘了是哪个乐队说带了2个还是3个尖角，然后最后拿盘甩被人分了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当时巡演说这个买六个包子，然后就6个那个小羊生煎。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从上海巡演回来，然后鼓手买了6个小羊生煎。然后呢大家还在那分着。对，
大家其实都对这种苦的日子记忆有。
对，但不重要，但真不重要。这不重要，不是说那个。
对，主要是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它更重要，就是你吃完这生煎之后你在干嘛。就有些人可能吃的，对吧，就吃了一顿大餐之后呢他什么也没干，
休息了，回去
睡了。
对，
我是觉得大部分的人啊，就是他没有什么机会去考虑我可以有做什么选择，就是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因为大部分人你的父母你同辈都帮你验证过了你这样走就没错，所以基本上尤其我们是这种就是集体主义国家，你其实是没有就很少机会进行独立思考的机会或者是训练的。就是其实独立这个事情是有，就是在今天我们去讨论独立肯定有这个前提，就是大部分时候我们不自由不独立。所以
因为依赖集体嘛。
是啊，所以当你知道你其实可以自己去给自己机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选择。
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对，
就是埋没在集体主义集体意识里面。
对，就是被裹挟着你就这么生活了很多年下去了。
对，其实依赖是一个更舒服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
安全。
对对
对
对，
它肯定是更安全
的
一种。
因为比方你们之前也都是在这个就是大的系统里面，就是主流的工作系统里面工作过，自己现在又开始就是 做 DV， 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状态相对于之前更独立吗？
我都多少年没上过班了，
是呗？
我是15年吧，应该是，我是2005年2005年辞的职，就没。就没有说再上过班。
周越是一直都很独立，我是2016年辞了职，从传媒公司出来，哦，但我还又上了一年班，就是我真正完全就是在为自己工作是2年多的时间，我的这种感受还可能比较热乎啊。
对，这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我们那天也回忆说，其实我们做第一吧，从第一期节目到现在。来算的也快10年了，
对，
就是时间挺长的。其实就刚跟我刚才说的，你没有意识到你会对着麦克风这样，
嗯，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发觉过自己会有这个潜力，
嗯，
或者说你自己还能干这个事儿，
嗯，
从来没意识过这个问题。嗯，这个就是你得敢，
嗯，
可能才行的一件事情。
就你肯定也会经常听到以前的同事啊，或者是同辈啊。他们说羡慕你，很状态很自由，很独立，是吧？应该也挺多的吧？
有
吧？
有，对。但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围城，
就是围城。
对，
嗯，就是对方在围城里面就说：“哎呀，你出去了真好，真羡慕。”
其实我倒是认为，就是你如果独长了，应该去，应该再回到体制内或者是商业规则里边去做一段时间。
嗯，
就是因为人都是这样，生在福中不知福的。
嗯，
就是你可能回去做一做，你才知道哦，这个社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太独了的时间长了以后会脱离社会。
嗯，
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会吧，我比方我跟周越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抱怨他们工作没有规范，
嗯，
然后或者是对很多事情没有缺乏一个基本的常识，
嗯，
就是这个在集体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基本的素质，
对，
嗯，然后在什么时间节点完成什么，
嗯，
然后你需要怎么去得体的应对一些事情。如果你不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过，你是缺乏这方面的训练的。我同意你，完全同意你，就是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摸爬滚打再独立也是一种不理智的状态。你其实应该稍微有一个框架和参考了之后，你再去独立，可能这个独立的会更理直气壮一点。
对对对，有时候比如说效率和生产力这都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说真的不能够达到一定效率和生产力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去站在一个高质高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去了。
嗯，聊到这儿，我觉得独立应该，如果是说这节目要给人什么参考意义的话，
你以为是出去者电台？
对，不好意思，好像串台了。我们老要给人一点指导方法，
嗯，
就是独立，把它保持是一种流动性的状态吧。就是也别太当回事儿了，就是插着大旗我必须得这么着，就也不是。
嗯
嗯，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独立相关的，就是到最后不管作为艺术家也好，摄影师也好，音乐人也好，你最后回头看看你给自己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
for yourself 了。
对
对 对，
就 for yourself， 因为你 self release， 然后你又 for yourself，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功成名就的人不多，在挣扎的人或者
大多数
，对，我觉得如果能说啊，到最后我留给自己了一些作品，
嗯，
我回过头来看看，哎，我觉得我这3年时间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我觉得。其他事可能我个人觉得不太重要了。
嗯，
对对对，
放这音乐好像感觉要结束了，到尿尿。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么去美化独立这件事儿了，也有一个危险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其实它就会变成一种圈地自萌嘛，就是你因为独立而自己建立了一个舒适圈，它可能不反而让你不会那么开放，就是
你反而有一个借口去安慰自己
啊，因为我很独立，所以我不得到市场的认可。我因为市场没有眼光。
就我认为独立跟专业性跟能力什么这些还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专业性很差，或者是 或者是能力很差的，就不又不愿意去学习的状态下，你所谓的独立创作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是，
这是肯定
是这个，
对。
是这个，
所以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把独立进行了一个定调，就是独立是一特苦的事，就是你一定要面对的是一个是别人的认可，一个是钱的问题。所以一旦面对这两个问题，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你的困难的事情。那么它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就我认为大家就不会陷入到那种自萌的状态里边去。就是你如果是自萌那种状态，那可能真的就是你拿这个概念来去掩盖自己的无能了。
对，我觉得独立这个事儿，我觉得首先还是我还是那句话，说你要自己满意。
嗯，
对，我觉得这个也就算是一种真诚吧。
对，先对自己真诚了。
对，你先对自己真诚了，
没委屈自己。
对，在这个事儿上，可能真的不能委屈自己。对，
真的独立这条路挺辛苦的。
嗯，我们是认真独立的。
我觉得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
对对，希望大家都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东西玩得起来吧。
对，
嗯，
你在意识上能达到独立，然后你在技术上也
对，也都能够看看别人，多看看别人。那 ABC 书展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看看别人的机会，
对，
和平台，互相看看。然后那个23号到26号，
23号是我们的机构和媒体预展，就很抱歉不向公众开放。
嗯
嗯，但是第八的伙伴们，或许你们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媒体场。
中奖的话，也可以在，25号、
24、25、26，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来现场参观。
这个五棵松。
嗯，对。
嗯，再来去参观 ABC 书展。
嗯
嗯，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嗯，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谢
谢二位今天光临优斯迪拉，然后我们书展见，
拜拜
拜拜，
书展见。
怎么那么珍惜我们？Working on my spells to get me out of here. Oh yeah, your words are wisdom. Oh yeah, you keep on giving, but now there's no forgiving. And yeah, I'm overthinking. Some days I am just sinking. Static, nah, I ain't driven. Talking, but I ain't listening. I can't smell the flowers. Felt empty now for hours. Lost my powers.I can't smell the flowers and I'm sick of all these towers. Done too many downers. I can't smell the flowers. Been hanging out for hours. Where's my powers? And I'm sick of all these towers towering over me. Feeling fucking lonely. Like no one even knows me. Not even my own homies. Getting high to get by, clear my mind, yeah, blow skies. All this time I've been flying from up here. I can't smell the flowers, felt empty now for hours. Lost my power.